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7月19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美中重启气候对话，北京到底有多大诚意？气候问题除了是美中合作的抓手，也是美中博弈的战场，其中的刀光剑影如何影响着未来全球竞争格局？在另一方面，德国公布其首份中国战略，北京想从德国突围的努力是否被打脸？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解读，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访问中国，他在为期3天的行程中会见了中国气候变化特使谢振华、中国总理李强、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以及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克里表示，两国可以利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来重新定义陷入困境的美中关系，但他希望中国将气候和政治分开。虽然美中双方都表达出对气候合作的意愿，但是在具体问题上依然争论激烈，主要争议点包括气候融资、中国的煤炭消费以及甲烷减排等问题。北京在这些问题上有何盘算？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以及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鹤林博士，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王军涛博士，克里这次在北京见了很多人啊，您觉得这是否寻常？外界也普遍注意到王毅在会见克里的时候，除了谈气候变化，还专门提到台湾问题。那有分析就认为，这反映出北京只是把气候问题当作迫使美国在其他领域让步的筹码。王博士，你怎么看？
对，我部分同意呢这个判断，就是北京确实是想用美国急迫想和中国在气候问题上合作呢，能够改进他们关注问题上和美国的关系。那这除了台湾问题之外，还有像其他些南海问题啦，还有像经济上的制裁问题啦，还有像高科技的封杀问题等等。但是呢，北京自己也确实呢想解决气候问题，因为习近平啊，他主要关心还是在中国确立他的独裁地位。他的独裁地位，其中说他提出了一个治国新理念，就是修改了邓小平的就一体两翼的经济为中心的战略，提出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这种就是五位一体的发展战略。在这个战略中呢，他把生态提高个高度，而在中国呢，确实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但是呢，北京在对华盛顿这个急于要跟他合作这个问题上呢，北京说他有自己的一个气候，就是解决气候和环境问题的时间表，可以不跟华盛顿合作，但这就使得华盛顿呢产生一种焦虑感。那这次克里访问呢，他主要说他其实想重新界定中美关系，就是希望北京看到在拜登的竞争的这个中间呢有围堵的一面，还有另外就是在国际的和人类一些全球关注事务上有合作的一面。但是呢，北京本来这两个事情呢，克里是说我们分开谈。这个竞争是竞争，合作是合作。那么但是呢，北京呢试图想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谈，用这个合作这个迫使美国在竞争方面是这个松动压力。我个人呢就是觉得克里在美国的内阁中是个鸽派，但是美国其他地方主张和包括耶伦在内都想在到北京来之前都说安全问题是压倒性的，经济贸的和经贸方面合作要服务于安全。所以我不认为呢北京在方面能够取得多大的进展。不过呢，两国在环境上如果在北京确认不能取得进展的情况，就是不能迫使美国在其他的压力下让步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在环境问题上还要跟美国采取现实的合作态度。因为毕竟呢，在竞争之外呢，还有一些更很多的经贸利益上，北京也需要美国的合作。
嗯，是我们有一位叫做 Reader Clear 的推特网友啊，给我们留言说，自然气候易控，政治气候难调，不能让气候合作再次成为中共启动对美战略欺骗的契机和空间。 那其实拜登政府当然对此啊也不是说没有警惕啊、克里在这个出访之前其实还在国会做了一个听证会啊、但是他们还是认为啊和中国来恢复这个气候对话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当然是出于这个稳定美中关系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有一些具体的很迫切的事情要跟北京谈，比如说减排的问题。那中国此前承诺在2030年达到碳排放的峰值，并在2060年实现完全的碳中和，但是北京在今年4月是批准大幅增加燃煤发电，煤炭产能也至少连续3年增长，这让人们就对于这个中国到底能不能实现减排目标产生了怀疑。史鹤林博士，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您觉得中国是否确实有意愿来兑现减排承诺呢？
我稍微回顾一下那个中国的在减排方面的政策啊，我觉得2018年应该是一个转折点。2018年之前的话，中国政府在节能减排方面的话，做出了很多的工作啊，因为中国政府把那个节能减排的话是当作弯道超车的一个契机啊，从而来引领世界吧。啊，所以大家看一下《中国制造2025纲要》的话，这里面几乎所有的所谓的支柱产业的话，实际上都是跟新能源啊、节能减排啊诸如此类的有关系啊。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在新能源的制造方面的话，现在是处于全球垄断的地位。如果大家看那个太阳能板的话，就知道80%的太阳能板实际上是中国生产的。所以当时中国政府实际上是有意愿来兑现那个减排的承诺，而且做了很多的这方面的工作啊。比方说我看了一下，从2005年到2020年，中国的整个 GDP 是增长了增长了6.4倍，但是在同样一段时间的话，中国的整个碳的排放量的话只是增加了2倍啊。所以可以看出，在这段时间内的话，中国政府是下大力在节能减排方面的话做了一些贡献啊。那么另外一个例证的话，是在大概2015年、2016年左右的话，我和那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张永生博士的话，写了一篇论文，就关于怎样通过那个减排节能的话，创造一个新的那个产业，啊，然后那篇文章的话，实际上是在中国政府当中的话引起了很大的重视，然后是作为那个中国政府呈交给 IPCC 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论点啊。我并没有不是说同意中国用国家的力量来推这个减排、节能减排这个政策，但是呢，这说明就是说，在这段时间的话，中国政府对那个节能减排的话是非常重视的，也是有意愿在这个所做出的这个承诺方面的话来兑现的啊。但是大家都知道，2018年以后的话，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开打，中国政府在好多政策上实际上是乱了方寸啊。那么在国内的话，对这个民营企业的一些打压，然后在国际上的话是也采取了一系列的这个战狼的政策，所以使得中国的经济的话是迅速的衰退吧，啊，实际上是陷入了很多那个非常尴尬的一些境地，所以我认为现在的中国政府的整个优先次序的话，实际上是有了很大的变化。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中国的失业，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的话，已经达到21.6%，然后那个包括中央政府在内的所有的这些债务问题的话，怎么解决啊？所以现在中国政府应该把减排问题的话放得非常低的这个优先次序上。所以我个人认为，John Kerry 这一次去中国跟中国谈那个减排问题的话，应该是得不到什么很好的结果啊。但是中国政府非常敏锐的，抓住了一个点，就是说他现在认为就是美国有求于中国，实际上只在两个方面，哎，一个就是节能减排方面，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在芬太尼方面啊。但芬太尼方面因为是上不了台面，所以呢，基本上中国政府认为就是美国政府有求于中国的主要就集中在节能减排方面。所以回到你刚刚第一个问题的话，就中国政府非常敏锐地看到这一点，所以这就为什么这次John Kerry 访问中国的时候的话，中国李强总理也出来了接见他。实际上他是想通过节能减排，和政治，特别是在台湾问题的政策的话进行捆绑啊，所以呢，把那个节能减排的话是当做一个我们称为 bargaining chips 吧，就是一个抓手吧啊。我想这是中国政府现在的这个情况啊。
是，我想继续来请教史博士啊。刚才您说到这个中国政府曾经是真心的想要在这个减排上做得更多，但是后来由于中国的这个经济状况出现了问题，所以现在这个减排的优先级降低了。那这个中国经济状况的问题是否也包括现在外界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中国所面临的能源危机呢？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由于这个供电的不足啊，中国甚至很多工厂都被迫停工了。所以现在这个中国现在这个能源危机到底有多严重，是否导致这个中国也不可能在减排上做得更多？
对，中国能源问题的话实际上是由来已久，能源危机问题实际上由来已久啊。那么特别是在最近一段时间的话，由于一些国内外的政策上的失误啊，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在2021年的时候，中国好多地方的话发生了那个缺电的这些状况。那么这个缺电的背后实际上就是中国停止从澳大利亚进口那煤炭，然后改用从其他国家进口的煤炭。但中国的整个煤炭发电的标准的话是按照澳大利亚的煤炭的标准，所以在这期间的话就发生了很多的问题啊。所以这我想节能减排的话确实是我们每个人应该朝前推进的，但是必须在经济基本的经济得到正常运行平稳运行的这样环境之下的话，才能推进节能减排的这样的政策。中国现在目前的这种经济状况的话，根本是不可能再把那个节能减排放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优先次序的。
嗯，刚才二位都提到了中国曾经把节能减排当做一个弯道超车的契机，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中国对外啊一直又在抱怨说啊，美国啊等等这个西方国家要求中国来加快淘汰煤炭，要加大减排力度，这个是为了给中国经济发展套上枷锁。王军涛博士，您对于这样的批评怎么看呢？
对这个说法呢，是这个说法我觉得肯定是不合适的，但是呢确实呢在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呢是有一个怎么计量经济发展的问题。史教授在这方面他是经济学家，是专家了，后面他可以如果说的不对可以来纠正。就是那么经济发展呢最早用 GDP 作为衡量，说它这个比较粗糙的一个数字，到后来人类社会需要更丰富更文明的发展方探讨这个方式的时候呢，就提出了比如像绿色 GDP 啦，还有等等像这样的一些概念。这些概念提出来就是说，如果你现在不考虑环境，不考虑其他一些社会上的因素，单纯追求 GDP 可能会给在经济发展的时候，就 GDP 衡量经济发展会给社会带来损害。所以环境方面的考虑实际上是越来越被重视的一个考虑。那我们今天现在看到了整个国际社会气候反常，美国的气候呢特别是在这个温度上达到历史上最高的这个水平，这些都说明如果你不重视环境问题，那么就会导致这个破坏。那么但是为了重视环境问题就需要呢进行碳减排，那么这个减排呢最后会导致呢对现有的经济的这个生产的增长动力的一个抑制，这是一个。那刚才史教授提到2018年呢是中国政策一个转折点，我刚才也讲到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后提出的他的区别于邓小平或者高明于邓小平的战略，就是有一个生态文明。在这之前呢他采取了非常强烈用政治手段作为推进方式，对中国的民营经济进行了重创。其实中国民营经济的重创呢是在中美贸易战之前就开始了。那后来我跟来自于这个浙江的像温州啊等那些企业家吧，像比如像陈天庸先生啊等等，这些都是在当地在这个商学两界的这种领军人物呢，他就告诉我说，对当时浙江温州经济打击最大，民营经济打击最大的还不是个什么国际民营，这样没什么国营企业，说最主要就是一个是这个叫这个环境污染的控制，一个就是强拆违章建筑，这两个就给温州的经济进行了摧毁性的打击。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些小作坊经济在环境污染上还有在这个违章建筑上，它就是靠这个东西来积累一些小的盈利，积少成多。那么后来呢习近平在发现在中国民营经济出现滑坡之后，那么这个时候他要采取个比较务实态度，疫情袭来之后呢他就被迫做出了很多的让步。这样就带出了一个刚才呢史教授提到的，就是说如果你现在美国来谈碳减排的问题，中国现在在他觉得呢他没法让步，就从实际上来说在经济上他现在经济滑不到这种他没法让步。不过呢中国我觉得中国这个政府呢习近平也比较鸡贼，他就趁机把台湾问题其他问题拿出来作为一个要价筹码。他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不是一个要价的筹码，说我用好像如果你答应了我在台湾上你让步我就真的会进行碳减排。我觉得该史教授已经说了他这个他输不起，就他现在没法让步，但他可以作为一个借口来说呢，你现在如果台湾问题其他问题上不对我做让步的话， 我现在就不碳减排。那我刚才也讲到了，从耶伦一直到拜登这个来说的话，在这个台安全问题上，这是不能让步的一个刚性的一个对台湾来，在对美国来说底线。所以这样的话，中国就有一个比较冠冕堂皇的借口，我现在不按照国际社会的期待或者美国的要求来进行碳减排。
嗯，是，中国现在由于自己的经济状况啊，所以是出现了一个特殊时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更长远来看的话，似乎中国在其他问题上都是这个合作的意愿非常低，但是在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似乎这个合作意愿相对来说是高一些的。这是不是也是因为就是中国一面在抱怨这个减排阻碍自身的发展，一面其实在从别国的这个减排的努力当中赚钱呢？石教授您怎么看？
这是对的啊，他的抱怨的话实际上是一种那个怎么说谈判的技巧吧，就是希望从那个发达国家的话更多的得到一些资助啊。那么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减排实际上对中国的话带来很大的商机啊，实际上中国在某些制造减排的设施方面的话已经是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我刚刚就提到了，就是太阳能的那个金硅单晶硅的话，实际上是在中国的话最大的一家企业的话，它成为无锡的尚德啊，它制造大概全球的70%-80%的这单晶硅的所以在其他方面的话实际上也是处于比较领先的一些地位。那中国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哪里？主要问题就是说怎么把一个从一个减排的一个制造企业的话把它扩展啊，把它使得减排的或者是由新能源的话渗透到经济的各个方面啊，这是中国政府一直想做的事儿。那么要这种升级的话，实际上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就是要不断的投资，另外呢要有不断的创新技术。我们暂且假定中国政府有这样的意愿，会对这个领域的话进行不断的投资。但是新技术的话，现在中国就碰到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就是之所以中国在减排那个在清洁能源方面吧，的技术方面的有些领先的一些措施，但是这些技术啊，实际上就恰恰是中国过去跟全球的经济融合的时候的话，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吧，是以市场换那个技术，还是用那个不大光明正大的方式去拿来的啊。我刚刚谈到了那个无锡的尚德，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无锡尚德的施正荣的话，他恰恰是在那个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大学和他的导师共同发明了一种的方法，提高了这个单晶硅转化能量的这个比例啊，所以一下子的话，结合中国的资金的话，就一下在全球范围之内就推广起来了啊。但大家看到中国现在的状况的话，并不是很乐观，然后那美国的话，主要是采取一些在技术方面或者对中国的一些限制啊，所以能否中国会不断的在技术方面的得到革新啊，保证它的在减排方面的或新能源方面的技术不断朝前推进的话，现在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号。它现在有钱，很可能就没有技术或者没有一些新的技术，就像现在的这个芯片的一样啊，投了很多的钱，但是新的技术跟不上，所以很多投的钱的话，到最后全部打水漂。这是我对中国的这个整个产业的一个担心的地方。
那至少现在中国在这个新能源相关领域的这个供应链上，至少是在生产这一端啊，是具有这个领导地位的。所以也有很多美国和欧洲的人担心，就是说如果现在世界过度的推崇新能源尤其是在这个欧洲和美国没有跟上的时候呢，片面的来这个推动新能源，推动减排，有没有可能会加深世界对中国的依赖？刚才我们说到中国在电动车呀、电池啊、储能啊、太阳能板啊、风力涡轮机啊这些新能源相关的供应链上几乎具有垄断地位。王军涛博士，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我觉得这其实最后是说到底的，这是一个西方世界有没有一个强烈的意志，就是说一定要减少在这供应链上对中国的依赖。那从因为刚才呢史教授讲到了，中国政府有钱摆脱西方的一些东西，但是在技术上它没法实现。但是西方不一样，实际上西方从技术到资源到资金各方面它都有这个可能，只是说在前一段时间，在克林顿内阁和小布什内阁还有奥巴马期间呢， 在中美呢想主导一个全球化的一个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在全球内形成，根据各国的比较优经济优势加上国家的产业政策，中国在这些领域中形成了先就优先的发展这种优势。但是如果要是西方国家调整了这种战略，调整了他的这种政策，并且呢对企业开始施加压力，营造出一个新的企业的盈利和这个亏损的这种计算的一个环境，这样的话在这种新的环境下，这个美像美国呀、西方这种掌握先进技术同时又能从华尔街融到钱的这样一些企业，他们会重新计算自己的优势成本，那这样的话会使得他们改变这个投资的战略，就会形成就会把中国对中国的产业的供应链这种依赖性减少，就他会开发出自己的这一套产业链。问题就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因为这种投资时间也比较长，而且技术就这个技术虽然是个技术应用，但这个过程也需要一个时间过程。但是呢我觉得美国也罢，日本也罢，还有欧洲也罢，是具有这个能力的。下一步呢就是在一个短期内他们怎么平衡好就是产业链的转移，这个还有呢在现实的一个需要，就比如像美国吧，现在国内也有一个很强的要放松对中国芯片的这种控制。那芯片控制呢，它现在不是来自于说这个中国的实际的芯片产业的经济力，而是说现在如果你要把芯片控制太严，那现在一些芯片后的一些产业在中国人手里头，就是刚才史教授也提出来了，像新能源等等，那现在假如这些产业受影响，而在这个后面美国还有一些应用产业依赖于它，就使得呢这个美国也会受到损失。所以说希望呢这个美国政府能够放松动一下这个步伐，这个趋势肯定将来是一个趋势，因为这个进行这个依对减少对中国产业的依赖，它不仅仅是现在的考试，它比如像发生地缘政治冲突，乌克兰战争呢给西方最大的各国和企业家最大启示就是说，一旦战事爆发，说美国会不会介入战争这个不好说，乌克兰战争还没有介入，台湾战争会不会直接介入这个不好说，但是全面的经济封杀和制裁是肯定发生，一旦发生之后在中深陷中国的企业就会深受影响，再一个依赖中国的产业链也会给美国和西方造成很大影响，这样一度能源给欧洲造成很大影响，乌克兰战争能源危机给这个西方造成影响一样。所以我觉得西方呢转移产业链的意志呢肯定是坚定不移的，要应对将来中美之间发生的不测的冲突，但另一方面呢怎么转呢，这个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
史鹤林博士，您对于这个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去中国化的前景怎么看？您觉得世界在新能源上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会比在化石能源上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更难吗？
应该容易的多啊。那么主要几个原因吧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就传统能源实际上已经深入到经济的各个方面，甚至美元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跟那个石油是绑在一起的啊，所以这实际上是无论从经济的各个领域，从制造也好，从金融也好的话，实际上都是跟传统能源是绑在一起，所以要在这方面呢摆脱对俄罗斯的影响的话，大家可以看出会时间会比较长。但是新能源的话，我刚刚主要讲中国在哪些领域比有那个垄断地位，主要在制造业方面，而且呢很多是这个比较低端的一些制造业，像这个太阳能的晶片的话，最高端的制造的话实际上并不是在中国啊，中国只是在中低档的这个太阳能板上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啊，所以呢因为技术方面没有不会成为一个摆脱中国这个障碍。然后从资金方面的话，刚刚王博士也提到，实际上华尔街是有很多钱的啊，只要他们有这样的商机的存在的话，这么这些钱的话就自然会流到可以赚钱的这些地方啊，所以无论从技术还是从资金方面来看的话，就是要摆脱在中国在这方面的垄断地位的话，并不是很困难一件事。但最主要是西方现在这样并不想真正把中国就是说剔除在全球的供应链，现在基本上一些比较时髦的一些说法的话叫去风险化。去风险化的话实际上本身是一个金融的词汇，它意思就是说 diversification 就是要多样化，就是不要从中国进唯一中国成为制造的一个比方说那个新能源的某一些设备的唯一一个地方，而是在全球各地的话进行一定的部署啊，这样的话一旦地缘政治方面出现危机的时候的话就不至于全军的覆没啊。所以我相信的话会处于这么个状况，就是说 不会把中国剔除出这个整个国际的供应链方面，但是会有更多的国家会参与这个供应链的这个建造，使得整个全球的供应链的稳定性跟风险性减少，稳定性增加。
嗯，那有更多的国家参与到这个所谓绿色产业的供应链上来，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北京其实非常重视这一块啊。我想继续来请教这个史鹤林博士的是，就是中国官媒最近啊也是在不断的炒作这个绿色就业这个概念。所以您觉得这个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这个困境之下，绿色产业有没有可能成为中国纾困的这样的一个抓手？那全球局势的这个变化对于这一点意味着什么？
我对这一直有个判断，就是中国要解决现在的经济问题的话，最主要就是回到那改革开放的那个路上，所谓的用什么绿色就业啊，或者是那个习主席号召大家要准备吃苦啊，诸如此类，这些的话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就是为了就意识自己，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现在的经济的困境。那我最近看到个数据，就关于这个你刚刚谈到的这个绿色经济的一些问题啊，国际劳工组织最近出了一份报告，就是如果全球范围实行这个所谓的绿色就业的这个概念的话，那么到2030年，全球将新增加2400万个就业岗位。2400万个就业岗位听起来不少，但是放在中国的范围之内的话，现在中国失业的是远远超过这个啊，所以应该说这个绿色就业的话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啊，而且对中国现在所面临的这么大的经济问题的话，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杯水车薪吧啊。
嗯，我们刚才说到啊，中国在气候问题上有政治的考量，也有经济的利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王军涛博士，您觉得气候外交有没有可能会在未来在美中关系当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即使它的角色加重了，它对于美中关系会有实质的影响吗？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根本性的改变，因为拜登上来之后呢，非常明确地界定了美国对华战略呢是一个中期和长期的竞争性考虑，就是说美国现在不能期待用一两个事件，比如中美贸易战呢，或者一两次的这种地缘政治中根本改变中国的时候，那美国就得接受中国这个持续的这个发展这个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但是美国又不能把未来的世界舞台让给中国，这样就是要长期的战略竞争。在这个竞争中间呢，美国一方面要在各方面要封杀中国，比如在它的周边打造一个准军事同盟，像这个美日英澳对话了，还有像英澳美的这种这个合作了等等，把中国给困在一个空间中，地缘政治空间中。另一方面呢，在科技等等领域中对中国进行封杀，减少产业链对中国的依赖，还有就是在人权等等方面呢，高调批评中国，抢夺这种国际这个将未来社会发展的话语权，还有就是在这个国内呢，全面的清理中国对美国的安全造成的影响，比如他的这个游说力量啊，还有跨境迫害了，还有像他在这个金融啊等等安全方面可能会给美国造成的威胁，还有他的技术上应用中国的产品会给美国的安全带什么，在这样全面的这方面他绝对不会放松。刚才我也讲了，即使像耶伦这样期待着和中国发展经济合作关系来缓解他作为一个美国经济的这种主管部门人员的压力的时候，他也说安全考虑是压倒性的。但另一方面呢，美国作为世界领袖，他又不能像过去冷战时期跟苏联冷战时期，比如在很多国际性议题上他需要和中国合作，除了环境问题，比如像资源问题、粮食问题，还有像这个全球打击犯罪问题，刚才史教授提到芬太尼，芬太尼其中一个部分，还有就是像军备控制问题，还有像海洋、像深海极地，还有太空开发，因为这是中美是两个唯一可以全面进行这种开发的国家，这种新的规则的制造问题，还有像疾病防控，像二十一世纪两场全球性的疾病失控，都是像 SARS 和新冠都是在中国首先失手危及世界的这些领域，还有像什么金融啦，还有这个外贸，还有这个脱贫，就是国际社会这种脱贫和发展这个话题，它确实作为美中国可以不考虑这些，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就行了。但是美国作为世界领袖呢，他已经对未来人类安全和发展呢负有责任，他需要呢，这个时候中国的合作很重要，因为就像我们就以碳减排为例，只要全世界都合作，如果中国不合作，那这个全世界努力都不行，军备啊等等，所有我说这些问题上，中国都是，如果作为一个建设者，也许他能力不足， 但作为一个捣乱者，那可以他能力绰绰有余，所以美国在这方面需要和中国，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在安全领域上这种压倒性的考量。所以这个耶伦呢，还有拜登啊，他们还有这个布林肯呢，反复说将来的中美关系这个多元的格局，就是竞争是核心，然后呢围堵是围堵，安全的这种这个压围堵是安全的围堵，但是另一方面其他的一些现实领域的合作它还是要进行的。所以克里的重新界定只是想说呢，这个我觉得定义这次翻译可能不太对，他重新界定呢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前一段时间呢要建立一个围堵的我们讲的比较多，但是现在呢该合作的地方我们要讨论合作，这样使得美中的关系能够更丰富一些。
嗯，好的，谢谢王俊涛博士和史鹤林博士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探讨德国的首份中国战略是否令北京倍感焦虑。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7月19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德国政府上周公布了德国历史上首份中国战略，强调去风险和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但不寻求与中国经济脱钩。该文件指出，中国不应再只被视为经济伙伴，还应被视为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德国将与欧盟伙伴合作，加强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并考虑建立德国对华投资审查机制。德国还将寻求增加激励措施，鼓励企业进行多元化投资，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德国作为曾经对中国最友好、经济上对中国依赖程度最高的欧洲大型经济体，是否正在发生转向？中国总理李强上任后首访首站选择的就是德国，北京是否曾经想从德国突围？这种努力能否成功？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以及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鹤林博士，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史鹤林博士，德国的这份中国战略可以说是酝酿已久哈，您觉得它是否标志着德国对华战略的大转向呢？
简单的回答是啊，因为最近几年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德国实际上有了两次那个战略方向的大转变啊，第一次这样就是对俄乌战争的战略，再有一次的话就是这一次对中国的战略。所以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德国在俄乌战争这个战略方面的一些变化，实际上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作用，我们也可以预知到今后德国对中国的话的战略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在俄乌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德国是反对制裁俄国的啊，那么最主要原因的话大家都知道， 德国的天然气有超过50%是来自于俄国啊。那么一旦那个北溪一号停运的话，那么德国将面临冬天没有足够的天然气的这样的困境。但随着俄乌战争进入持久战啊，特别是在美国的斡旋之下的话，挪威、比利时、荷兰，答应出口液化的天然气给德国，使得德国就解决了冬天的那个用气的这些问题。那么德国对俄乌战争态度的话，就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在俄乌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德国仅仅是给乌克兰送去了一些头盔啊，就是保护士兵的这个生命的那头盔。但是大家知道，随着那个战争的延续的话，德国现在对乌克兰的援助的话，从金额来讲是仅次于美国和欧盟。当然，我们大家也知道，欧盟的援助的很大部分实际上还是来自于美国。所以从国别的角度来讲的话，现在美国当然是提供最多的资源，但是第二的话就是德国。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德国对中国的这个战略的话，也会经历同样的变化啊。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德国对那个中国问题上一直是犹豫不决的，主要两个原因，一个当然是经济的原因，因为德国在中国的市场上是深耕了多年，我查了一下，在过去的5年当中，它每年向中国的出口在1100到1200亿美元，那么这个出口的话，占到它 GDP 的2.8%。那么对中国的汽车的出口的话是占了其中的大头，德国出口到中国的汽车实际上是占了它整个那汽车出口的15%左右，超过英国和美国，占了从德国角度来讲是占第一位。那么特别是大众汽车，全球35%的销售的话，最后都落地在中国。所以这在经济层面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德国是非常依赖于中国的。那么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从地域政治的层面的话，默克尔当政有16年，那么在这段时间内的话，德国实际上是一直寻求用欧盟来挑战美国的统治的地位啊，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的话，德国是非常容易受中国政府离间那个美国和欧盟的这个策略的影响啊，正因为这原因的话，所以不愿意对抗中国。所以但在2021年默克尔离开那个总理位置以后的话，德国态度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主要也是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的话，在俄乌战争当中，实际上德国是看到了美国的绝对的统治力量和地位啊，觉得就是说意识到欧盟离开了美国的话，实际上很可能是一事无成啊，这是其中的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中国和自我绑定啊，然后德国的那个选民的话，实际上把俄国的威胁的话，就自然就延伸到中国将来可能对德国产生的一些威胁。那么有一个统计的数据，就是说，在2022年底的时候，只有9%的德国的选民认为中国是可信任的伙伴，也就是说91%的德国选民的话认为中国并不是可信任的伙伴，而这个数字的话，认为可信任伙伴在5年之前，在疫情之前的话是达到36%啊。所以这些经济的、政治的、民意的影响的话，使得德国的政府就下定决心要改变对中国的一些战略。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的话，新的中国战略的话就出台了啊。所以经历了很多的波折，但是这对德国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
是，其实不仅仅对德国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我想继续来请教史教授的是，我们知道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举足轻重，而且曾经这样一个深耕于中国市场的这个大型的经济体，如今都发生了转向，您觉得它是不是会带来某种示范效应呢？史教授。
这是肯定是的。如果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德国的这个中国战略这个版本的话，实际上是拷贝了美国的版本，那么也是同时是拷贝了那个欧盟的版本。也就是说，美国、欧盟和德国的话，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一个战略。那么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德国在整个欧洲大陆的话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啊，可能唯一跟他稍微有可能竞争的也就是法国，但从经济层面来讲的话，实际上法国还是没有办法跟德国来进行那个竞争的啊，所以它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示范作用。这个示范作用的话，会 覆盖到整个那个欧洲大陆，也会对整个全球对中国的战略化产生间接的影响。
嗯，但是也有人认为德国虽然是有转向，但是应该不是一个180度的转向，这个转向还不够大。因为这份这个中国战略和几个月前媒体披露的版本相比，其实是更为温和的。比如说，它没有对企业提出有约束力的要求，那这是德国内部相互妥协的结果。王军涛博士，您觉得这份中国战略是否确实是在实质内容上啊尚显单薄呢？
我觉得从这个文字上看啊，从这个文本上看，可能显得更温和。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是它其实是更现实了。而因为但是那些大的战略判断呢，仍然没有变化。比如说，它这个战略办这个报告出台的说中国变了。中国对付世界变了，所以德国对付中国和在中国在这样的一个要在世界起主导作用，要争这个世界主导权时候，德国的方式也应该变化。我觉得这个战略判断这个没有变化，这个变化没有变化，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在这样一个战略判断下，德国怎么去转型的问题，这就需要他只是政府先提出一个意向，然后呢就要跟企业各方面去讨论，要一些这个，也就是说他的这个战略没有变，但是他的这个战略落地的这个要变化，要考虑到一些现实的利益，考虑到转型的过程中一些具体的一些约束性条件。所以因为德国呢，它这个民主国家，在这样一系列讨价还价之后形成那个文本，那这个文本呢，它既不会是一个最后的文本，它可能而且在文字上呢，它也未必就完全表达了德国的各方面的意志。我觉得德国和美国，德国、日本这类国家和美国的最大不同在于，实际上他们的精英的共识度啊是比美国要高得多。在这种精英的共识呢，如果对形成了说中国就是未来人类和平和未来发展的一个大的威胁的话，那德国应当加入到美国领导这个阵营中去应对这个威胁。刚才史教授讲到了，德国在这方面就要保持这样一个合作。再一个呢，德国要利用它的影响力跟欧盟保持一致。德国和中国是没法进行 bargain 的，在它的，但是呢，欧盟如果加入点这个中国这个 bargain， 所以它呀在这方面呢，它要起一个率先一个主导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呢，它要考虑到加入这个之后呢，德国如果企业如果撤出中国或者德国的这些在各方面如果和中国终止关系，德国现在还有一个损失有多大的问题，所以它需要呢各界的统一行动。那么这个文本呢，我想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比如在一个新的事件出来之后，比如我们说台湾如果发生战事，像乌克兰战事发生之后，那马上德国的政策就会做大调整。而今天呢，在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中提出的各种考量，那么都会再起到一定作用。那时候呢，包括企业等等也做一些，就毕竟呢一些比如像去风险啊等等，它这个都是要考虑，因为这个所谓去风险就是要考虑到供应链过度依赖中国，还有如果在发生大的中美之间发生大地缘政治冲突，德国要怎么样。不过呢，还有一个环境性的一个大的因素，就是德国毕竟呢不是在和中美冲突的在这个跟中国冲突第一线，它其实是在某种上是美国的战略后方。跟那个俄乌战争不一样，德国实际上欧乌第一线，因为乌克兰如果是视为是一个这个欧洲的国家的话，实际上它是一个第一线的一个国家。所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呢，德国呢不像美国那么大压力，可是它这个战略判断没有变化，只是想更现实一点。
所以中国官媒讽刺说这是一个缩水版的对华战略。王博士，您觉得北京是过于乐观了，还是在进行自我安慰呢？
北京其实我就是因为我跟北京的很多这些人都认识，我觉得他们中间也有很多的分歧，就是应该说北京对国际政治战略的思考和资讯呢既不成熟也不完整，所以他们在但是这种鸡而且再一个让他们鸡贼心态很重，就是这种短期捞一把的心态很重。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他们肯定内部也有很多的分歧。不过从公开的舆论上来说呢，这个你知道北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很多是说给国内的这些人看的，包括中国的那些决策精英，实际上在北京的核心圈看呢，都是他们要带风向的这样一个群体，所以他的有些说法呢实际上是给他们带风向，那么也是想稳定北京这种人心，给这个北京的外交政策呢提供一些支持性的这种论据。
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份这个中国战略草案在讨论的期间是受到了很多来自德国企业界的压力。那一个最明显的博弈的结果啊，就是文件当中最终没有要求对在中国拥有大规模业务的德国企业进行压力测试，而是表示希望企业能够自行管理风险。史和林教授，您觉得德国的企业需要压力测试吗？他们到底在中国有多大的风险敞口？
我接触大部分的德国人的话，奉行叫沉默是金啊，所以他们一般不大会说啊。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企业的话，他们肯定会做这个压力测试，但是在表达出来的话，他们就是说不要进行那个大规模的压力测试，而用行业自行管理的方法就可以了。因为德国的这个汽车产业联盟的话是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实际上德国企业在中国的风险是日益加剧的，特别的汽车行业。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德国对中国的出口的大部分的话，实际上是在集中的汽车和机械制造，但汽车行业的话，它应该已经感受到来自中国的这个威胁了啊。因为2022年，就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一年的话，全球汽车出口的排名的话，日本第一啊，第二名的话已经不再是德国，而是中国，所以它实际上是应该已经感受到这方面的风险了啊。我相信每一个企业的话，都会自己做这样的一种压力的测试，就一旦跟中国之间发生一些没有意想到的情况了，那对整个德国的这个汽车行业，以至于它整个的这个经济的话，会产生什么样一些影响啊？我相信这即使在战略当中没有具体提到的话，但他们自己也会做这样的压力测试。
我们有一位叫做 Dogchai 的推特网友给我们留言说，德国、韩国、日本等等这些曾经在中美之间的中间派，现在都跑步前进，选边站队美国。原因很简单，习近平上台以来，经济上政策没有延续性和可预见性，政治上进一步加强独裁统治，发动文革 2.0， 外交上咄咄逼人，战争风险加大，无论政府还是企业都不能冒着这么大的风险继续留在中国了。但是似乎很多德国企业现在想的啊，也不仅仅是走是留这样的二元问题。我们看到在这个柏林发布中国战略之后，大众汽车中国业务负责人贝瑞德在领英上啊就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就说欢迎德国政府提出的战略文件当中的政治目标，而且他说大众已经开始实施风险管理了，但他同时又说大众集团会继续在中国投资。王军涛博士，您怎么解读这些好像看似相互矛盾的表述啊？德国这些大企业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我觉得其实这些，就刚才这个史教授呢也讲了，其实我觉得德国呢这些企业民间是接受这种这个政府的判断的，就是这种官这些就是官产学呢三界呀、这种精英的共识，在德国和日本比在美国要高得多，或者甚至在澳大利亚这种国家要高得多。那么他这种共识就是刚才我说到的，在制定这个战略报告的，他有一个战略的判断，就是中国变了，所以德国对付中国的方式也要变。那这就是我觉得大众汽车说呢，这个大的没错，但是呢，像大众汽车已经在深深陷在中国经济中的这样的一个发展中的这么一个企业来说，你让他在这个一下进行调整不太可能。那我就说两个考量，第一个考量，从中国的撤出也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应当以最小的代价和在其他方面能寻找新的机会这样方式来进行。第二呢，就是在这个现在如果还有钱可赚的时候可以继续赚，因为投资这个概念呢，既有在那儿进行工厂投资，也有技术参股投资，也有进行比如像什么担保性的投资，也有可以进行比如纯粹是在股票市场上的这种投资。这种就是你可以说它可以把它投资组合进行了一些改变，一方面继续保持在中国市场短期的盈利，另一方面当大的地缘政治的这种冲突发生的时候，这不应该影响到这个德国这个企业的这种生存和发展，那就是它可以及时的从中国撤出来。就是我觉得这可能是所有企业的考量，就是说他接受风险呢。这个刚才这个史教授也讲了，其实这个报告说的东西大概都会进行，只不过是呢国家不能再以他的一刀切的政策按照一个进度进行了，而是交给企业接受这个判断之后，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撤出的节奏、撤出的方式，以及呢改善他的这个投资这个组合的这个方式，这个交给企业自己来决定。
史克林教授，您觉得德国企业的态度是不是也会随着这个中国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变化？比如说中国现在展现出来的这个经济动能乏力啊，中德的贸易额同比下降，美德的贸易额大幅增长等等，这些是否都会促使德国企业在未来更积极的去寻找替代中国的选项呢？
企业是非常现实的，刚刚王博士也提到了，如果现在还有赚钱的机会的话，那么暂时留下来的话，把可赚的钱赚了，然后到时候带着钱就走了啊。所以这是非常现实，不仅仅德国是这样，那么我们看华尔街现在也是处于同样一些状况。但实际上我刚刚提到，就是德国企业现在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风险的话，就是中国现在已经怎么说呢，就是说采用市场换技术方法的话，把德国的好多好的技术的话，这样都已经拿过来了啊。所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中国的这高铁的话，实际上其中有很多的这个技术的话，实际上从西门子过来的，那么这一部分呢，我中国现在已经在中国落地了啊。所以中国现在不仅仅要把高铁自己做了，而且呢，在寻找机会的话，要出口到其他的国家。所以德国应该是意识到这个中国这种技术市场换技术会对德国的整个产业的话造成毁灭性的影响。不仅仅如此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德国原来在盾构机方面，就是制造这个地铁的所需要的盾构机方面的话，那是独家的啊。但是现在的话，全世界的几乎100%的盾构机的话都是在中国做了，德国生产的盾构机已经是没人要，因为它的价格比较高嘛。所以在汽车产业的话，德国也面临同样的一些问题。那么现在随着这个电动汽车的兴起的话，所以大家可以发现，中国去年从2021年开始的话，出口电动车的话就呈直线的上升。那么去年的话，已经是替代德国成为那个汽车的第二大的出口商。所以我相信德国的话，随着就是跟中国经济本身的发展，以及跟中德之间关系的一些变化，它会也会调整他们的一些心态。我最近看到那个 WSJ， 就是 Wall Street Journal， 就是那个华尔街日报上一篇文章，里面实际上就谈到了，就是说德国一些企业对中德之间的贸易方面的一些前景的一些判断，所以总体来讲的话，判断是非常非常悲观的。那么它的悲观的话是基于几个理由。第一的话，就中国的宏观经济的话，现在表现出很大的疲态，而且呢，中国政府的话并没有在适当的时候采取适当的措施啊，他们认为中国政府的宏观管理能力的话有下降的这么个趋势。那么第二的话，就是中国和俄国绑在一起的话，使得德国就觉得，就尽管刚刚王博士已经提到了，德国在跟中国的关系上的话，应该是处于那第二梯队的，不像因为中国像日本啊，像印度、像澳大利亚直接就是面对那中国，但是呢，因为中国跟俄国绑在一起，那俄国呢又会对整个欧洲产生一定的负面的一些威胁吧，所以德国现在也间接的把中国的话当作一个潜在的一个威胁啊。所以所有一些因素中加重起来的话，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的话会调整对中国的政策。所以我完全同意王博士刚刚的一些判断，就现在的中国战略的话也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就是在现代状况之下的话出台一个政策，那么随着地缘政治的变化，随着经济各方面一些变化的话，这个政策还会做更多的调整。但很遗憾的，这种调整的方向从我的预测来讲的话，应该是对中国的话应该是更脱离而不是一个跟中国经济更紧密的一些结合啊，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方向。这个方向应该是不会变的。
是，那我们再来看看北京作何应对。我们看到中国官方对柏林的中国战略是表示反对，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都说了一样的话啊，就是反对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看待中国和制定对华战略。但是有德国媒体指出，其实北京的反应还算是克制了，似乎是表现出格外愿意和解。王军涛博士，您同意这样的分析吗？
我其实不太同意说这个就是他好像很克制。我觉得北京是个策略考虑，就是表面上他确实克制，但是这个策略考虑，就实际上中国呢很早就有自己的一套战略这个思维传统。我刚才讲到北京啊，这些这个搞战略决策和咨询的人呢，从国际政治水准和经济水准来看不是那么成熟。不过呢，这个不成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跟他们有传统的一套战略思维，比如像远交近攻啊，比如要集中精力去对付自己的主要敌人，但是对于次要的一些敌人或者暂时的一些捣乱者呢，要采取个和解的态度。毛泽东就说我要集中自己的这个优势去打击5%的 什么坚这个断其伤其食指不如断其意志。我觉得现在北京呢集中精力要对付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它需要缓解跟世界其他部分关系，它在其他地方一些大撒币啊，还有在一些地方做一些让步啊，包括有些地方给它吃了一些亏掉给它吞下去呢，还得说这是什么中国和什么友谊中国人的善意啊，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反映一点，他现在集中精力要对付美国，要缓解和让其他压力。但是我觉得德国呢在这方面呢要应该意识到一点，就是说北京现在对你的克制呢并不是真克制，如果真的要是美国要开始缓解对北京的压力之后，中国翻过头来就会柿子捡软的捏，就得欺负那个最容易向他妥协的，也是跟他立场也最大的些。所以呢在这方面那我就不知道德国人是不是估计的很充分，因为这个accountable 的，我到了美国之后，我发现这个负责任这点其实很大程度对短期行为负责。那一旦北京要是采取这样一个措施，你会发现企业嘛，无论是经理也罢，还是他的政治家，他都有任期的，这些执政者在这个任期内，他要对自己的行为这种 performance 这种绩效呢要负责的时候，他就需要呢，即使他在价值观上和北京很不一样，战略上从长远的根本立场他有，但是他还要追求这个短期的利益，然后来改善呢他的企业的绩效或者他的自己的执政的绩效。
嗯，史鹤林博士，您在这个地方怎么看？我们看到中国总理李强在上任后的首次出访第一站就选择了德国，那有分析认为中国曾经是希望能够从德国来突围啊，打破西方的围堵。您觉得以现在德国的这样的一个战略转向来看，北京的努力能够成功吗？
在现在状况之下的话，实际上是非常难成功的可能性非常低啊。有大家都知道，长期以来的话，中国实际上都在欧盟和美国之间的话玩一种平衡啊。如果要跟美国，比方说买飞机吧啊，如果跟美国建立比较好的关系的话，就买波音的飞机啊。然后如果要跟欧盟关系比较紧一点的话，就买空客的飞机。所以波音跟空客的话，成为这个中国和这两个那个大的地区的博弈的一个棋子啊。但现在基本上中国的判断就是跟美国之间的话应该已经回不到原来的这样的一种好啊这种状况了啊。那么基辛格博士实际上也是做了同样的判断，中美之间关系是再也回不到原来的状况。所以实际上是中国是把那希望的话是放在欧盟，那么在欧盟国家里面的话对中国比较友好的一个是法国，一个就是原来的那个德国啊。那么德国的话因为它的经济体量的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李强上任以后第一次出访的话就要选择那个德国，是希望在德国身上的话打开那个缺口啊。但是我们刚刚的分析的话非常清楚的指向了一个，就是说德国跟中国之间的这种战略关系的话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本质上的一些变化，而这个变化的话它的方向是非常非常明确的。所以只要现在中国还不改变现有的政策，中国经济的话持续低迷的话，那么中国希望在德国身上打开缺口，从而跟那个欧盟建立比较好的关系来对抗美国，这个企图成功的可能性是极低极低，我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啊。
我们有一位叫做 H 张的 YouTube 的网友啊，给我们留言说，中国战狼外交啊，四处逼他国选边站，结果是没有国家要选中国。还有一位叫 Law Zen 的啊 YouTube 的网友跟我们说，中国已经默默的以中国速度实施了对 G7 去风险化，比欧美的去风险化抢占更多的来源方向。欧美国家总是慢吞吞的进度，想要对中国去风险化已经晚了。我想听一下王俊涛博士您怎么回答这样的一个网友的评论。刚才您也提到了说这个欧美国家是不是慢吞吞的，内部会有一些争议啊，这个您觉得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另外德国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啊，您觉得对于西方抵御中国经济胁迫的努力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启示？
我首先我不太同意呢这个欧美国家这种慢吞吞呢会吃亏，因为你一看到中国确实呢他像大幅度习近平上来之后大幅度修改对外对内政策，说实话中国人为这个吃苦的付的代价太大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中国很多都是毁于习近平手，在一旦就毁在他手里头，你可以看到从外贸啊到各方都在受损，中国人占什么便宜？就是在资源上，比如进行一带一路的投资，好像他是看准了什么资源方向，但是我们先不说未来这个风险，就是现在看来他也没有多少实际利益。相反呢，西方国家这样一个虽然是慢吞吞，他保证了这个整个在社会的整体上，包括每个公民、每个企业和国家在利益上，他有一个比较平衡。 近期的损失还有远期的这种损失要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平衡。所以我觉得你看西方国家在转型中它没有太大的损失，相反中国呢为自己这种急剧的战略转型付了已经付了很大代价。那关于未来的启示，我觉得呢就是第一，美国要起好领袖作用，一定要非常坚定的自己要怎么做，而且明确的告诉西方盟友，并且用各种方式要西方盟友跟他一致。第二呢，就是西方盟友的政府应当有创造一个政策环境，让企业让个人去跟这样的一个大的战略方向保持一致。
是的，好的，非常感谢王俊涛博士和史鹤林博士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为您现场直播美国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检视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听证会，并邀请专家针对军事、外交、贸易三大面向进行分析。网友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另外，美国之音开通了电报频道，欢迎大家关注。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